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21章，纳撒勒玛利亚的家。去圣地的朝圣者有两个必须参观和朝拜的地方，一是耶路撒冷，另一个就是纳撒勒。耶路撒冷是圣地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座圣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难、死亡，并被埋葬，然后由死者中复活。同样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派遣了他所预许的圣神，并通过圣神召集新约的选民，使他们成为一个教会，在信德、望德和爱德中团结合一。从耶路撒冷开始，至到天涯海角，门徒们开始传播福音。圣地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纳撒勒。在那里，天主派遣天使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在玛利亚面前揭示了隐瞒数代人、数个世纪的奥迹，并要求她与天主的恩宠合作。玛利亚回答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从那一刻，人类的救赎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当圣家从埃及逃难回国以后，也正是在纳撒勒安家落户，因此应验了经上的话，他将被称为纳撒勒人。耶稣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时光，他曾在纳撒勒的街上及附近的小山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没有人可以认出他来。耶稣在这里长大成人，并靠做木工养家糊口。在纳撒勒，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今天的朝圣者来到纳撒勒，首先吸引他们视线的应该是圣母领报大殿。这座圣殿矗立在那里，表明教会代表整个人类对天主降生成人伟大奥迹的赞颂和感恩。这座圣殿的前身是一座于公元427年建成的拜占庭式的大教堂。这座圣堂从第5世纪到12世纪一直被使用，期间经过多次整修。本世纪早些时候，在原圣堂石柱的底端发现了刻有万福玛利亚字样的石板。这个重要的发现表明在教会早期便开始了对童贞圣母的敬礼。12世纪时，法国十字军在这里修建了第三座圣堂。这座圣堂于1263年被埃及将领马穆鲁克烧毁。1730年，方济各会士们获得了土耳其国王的允许，准备在这里重建教堂。这个修建圣堂的计划一直没有实施，直到1909年，方济各会才通过了在纳撒勒建立一座会院，并在那里修建一座相称于天主降生为人奥迹的雄伟圣殿的计划。到1950年，当著名的建筑学家乔瓦尼·穆西奥完成了圣殿的设计草图，整个建堂计划才最终落实。这位建筑师计划修建两座教堂，一座圣堂建在另外一座圣堂的上面，而两座圣堂由内部相连。这种设计完全是为了保护原来圣堂的遗址，特别是那座修建在玛利亚之家上面的圣堂。 这座古老的圣堂一方面可以证明圣经地点的真实所在，另外它也是教会数世纪以来对圣母玛利亚信德和热爱的明证。当朝圣者们进入圣殿，每个人都会被这座圣殿的独特建筑风格所吸引。这座圣堂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圣堂之一，圣殿高25米，长40米。圣殿正面的西南两侧的壁画和雕像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圣母领报和耶稣诞生的事迹。圣殿中央巨大的圆顶高170英尺，由钢筋混凝土和石头建成的。圣殿的塔顶是铜制的，塔上悬挂着长明灯。圣殿各侧殿形式各异的祭台是世界各地天主教会捐赠给圣母领报圣殿的礼物。圣殿的主祭台上刻有耶稣、玛利亚和圣波多禄的雕像，表示教会由耶稣基督建立。玛利亚是教会的母亲，圣波多禄是耶稣基督在世的代表。在主殿上方，圣殿的中央有一个小洞口，教友们可以从这个洞口中看到地穴里玛利亚之家的遗址。在地穴口的前方地下，圣殿的一根柱子端头树立了一座大理石的祭台，上面写着圣言在这里成为血肉。而祭台和石柱的后面就是简朴的玛利亚之家的遗址。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无法想象天主的工程与人的想法是如何的大不相同。正是在这个简朴的地方，天主完成了最伟大的奥迹，圣言成为血肉，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平凡而又谦卑的玛利亚被天主特选，在人类的救恩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谁能想到天主会在这平凡的纳扎勒，在这简朴的茅屋开始了他的救赎工程呢？正如圣咏上说的，天主的计划伟大深奥，人的智慧岂能明了？朝圣者们来到这里也无法了解天主的计划，而只能以谦恭的心朝拜天主的伟大奇妙。感谢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的得救所做的一切。到纳扎勒的玛利亚之家朝圣是我整个圣体朝圣之旅中最难忘的地方之一。尽管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圣母玛利亚的话仍然掷地有声而又鲜明地回响着。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玛利亚勇敢地回应了天主的召叫，因此她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告，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